书接前文，山猴子跟鸦片商敲竹杠，这小子也够狠的，叼住不放。正交涉的时候，山猴子家里头出事儿了，来个人找山猴子。哎呀，我头儿，你回去看看，有几个弟兄喝醉了，打的人脑袋都打出狗脑袋来了。哎呀，自相残杀，眼看要出人命，你要不处理处理，叫曾的人知道这还了得吗？他妈的，吃饱了撑的，哎，打打就不行啊。那边二十多，这边二十多，都动了刀枪了。您不去的话，曾的人怪罪下来，您逃得了干系吗？这他妈没事找事儿。你在这盯着啊，陪着这位形影不离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哎，您快去。山猴子想，我去就回来了。这小子走了，你倒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。留下这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就知道叫监视，监视什么他不清楚。因为山猴子有私心，想把这钱自己独吞，对外人他没说。他一走，老板是干嘛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一看机会来了。一瞅这位二十七八岁，老弟，哪儿的人呢？湖南人。啊，湖南什么地方？湖南醴陵的。哎呀，咱离着不远啊，我原籍也是湖南人，没想在这遇上老乡了。来伙计，酒宴摆下，别我吃过饭，来吧，咱们在外地相遇啊，就是缘分。来，丰盛的酒宴摆下了，这掌柜有意用酒灌这位。这位多少日子没吃这好东西了，一看鸡鸭鱼肉罗列杯盘，酒也香，菜也香，这位口水流出多长来，心说不吃白不吃，吃吧。推杯换盏，喝醉了，正喝得迷迷糊糊，嘴都瓢了。这功夫，这老板偷偷出去了，把伙计叫过来，快把所有的鸦片用油纸油布包好了，缀上石头，沉到江底，马上去办去。老板一琢磨，抓贼得要赃，捉奸得要刷，到时候一翻脸，你看着我什么了？我矢口否认，我根本就没走私鸦片。证据在哪呢？鸦片在哪呢？那我就挺直腰板了，伙计遵命照办。这大包啊，包了多少层，怕水浸透，事儿过去之后好回来再捞来，那是钱呢。包完之后坠上大石头，就坠入江底。一会儿回来告诉掌柜的，妥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这掌柜的才放心。嘿，心说小子你来吧，跟我斗，你找倒霉。吃喝完毕，残旗撤下，正好山猴子回来了，那边处理完他惦记这边的事儿，急冲冲骑了匹快马赶到码头。哎，我的吧，进仓里一看，怎么这位河都飘了，把他带到外头。有事儿没？我走了之后有什么事儿没有？一切正常，您叫我监视我就监视着，没事儿。好了，走你，走了。山猴子坐这儿了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我还忘问你了，您贵姓？在家姓冯，我叫冯德楞啊。这名不怎么的，我说冯兄，咱们达成那个协议可不能改变，对不对呢？现钱交易，给了我钱，你船队马上起航，还别耽误你挣钱。我知道你挣这银子何止5000两，这是最低的数目了。这年月你们这些商人发了大财了。哎，我大人，你说这话我怎么不懂？什么玩意儿不懂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 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哎，你装什么糊涂？咱那笔交易你没懂，什么交易？我是卖布的，我是正经的商人呢，到哪哪我交税啊。比方说过你们这礼卡，这叫什么呢？本来本地我们就上税，到你这还得多交一层。哎，打牙往肚子里咽，只让我们经商呢没办法，该多少我交多少，别的也谈不到。哎，我你走私鸦片这事儿，你想搪塞过去笑话？谁走私鸦片了？我说你喝多了也不能胡说呀，我是正经的商人，根本不存在这问题。呀，小子，三猴子过来把他衣服薅住。行啊，小子咋赖啊？啊，我走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你就翻了供了你啊？你想不承认行吗？打听打听，我们曾的人是好惹的吗？哎，别这样，别！我不管你们曾的人还是捡的人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。你今天想干什么？啊，你给我撒手！你不撒手，咱得找个地方讲讲理去。呵，小子，大概你消了脏了吧？啊，变了戏法了吧？背不住把什么东西扔了吧？很可能趁着江底。你认为你沉到江底我就捞不出来吗？弄翻脸了，我多派人我也能把水里的东西捞出来，把长江的水掏干了也能把脏证找出来。你放屁，你栽赃陷害，我根本就没那事儿。叮咣叮咣打起来，书说简短，打到曾国藩那儿去了。曾国藩本来哪有功管这破闲事，但是一听走私鸦片的事情，感到问题严重，把他们带上来。山猴子往那一跪，回大人，今天卑职领着弟兄在那设卡，正设卡的时候发现他们船队了。船队他说是贩卖部的，经卑职一检查，发现了上千斤的烟片烟土，就那鸦片嘛。当时我想报案，但这小子变换手法，把这些赃物不知道销售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矢口否认。大人今天把他逮捕归案，请大人发落。冤枉，大人呐、啊，无有此事，你手下的人栽赃陷害，我是奉公守法的商人，根本我没走私鸦片。曾国藩是干什么？曾国藩察言观色，发现他俩都有毛病，这个事儿交给刘荣去处置。曾国藩没工夫管这事儿。刘荣这小伙特奸，分开一调查，一审问，一敲的，老板不说，伙计不行，把船上的伙计全逮捕了，挨个审讯，看你们说实话不说实话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：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到这一压杠子，一上夹棍，吊起来拿鞭子一抽，谁挺得住？这老板冯德楞没招供，手下伙计都说了，的确有这么回事，我们把鸦片坠到哪儿坠到哪儿了，打捞，把沉入江里的鸦片捞出来了，赃证俱在。刘荣说：“好小子，这个年月你还走私鸦片，那心都是黑的。”禀报曾的人，打入死牢，定成死罪。但通过这一问，把山猴子也露出来了。山猴子敲竹杠，怎么讲的价，这事儿也弄得清清楚楚。拿着这份口供单子来见曾国藩，大人，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吧？好，把那冯德楞给我提上来。冯德楞这人傻了，赃证俱在，魂都飞了，规规矩矩跪在曾国藩面前：“大人开眼，大人开眼，那小人该死。”冯德楞在，胆大妄为。谁是你的后台？你怎么这么大胆子？ 你没有后台，你敢这么干吗？嗯，你要把实情说出来。看在你无知的份上，量刑的时候还可以从轻发落。如果你小子不说实话，嘿嘿，一旦本官调查出来，要从重处置，什么后果你清楚。别，大人，那我就说了，这小子也没主意。我们家亲戚是万载县的知县黄守义，黄大人跟我是知己的亲戚，我妹子许配给他了，当续弦，我就仰仗着他的势力干了这么几年，挣了钱我们两个人平分，不叫我敢吗？看在你们都是当官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呗。好，太好了，画供，把供画了，把冯德楞压下去。曾国藩就琢磨这事怎么处置。刘荣笑呵呵问大人，你想怎么处置？你说呢？咱现在需要的是钱呐，咱不需要钱的话，设立礼卡干什么？现在来了块肥肉，大人不能错过呀。你没听他招了供，他干了好几年了，家里肯定有油水，我们现在正困了的时候，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竹杠，连知县全烧上。这个事要想了，可以拿30万银子来，30万银子拿来，把人给放了，大人就不究此事了。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做，可非常时期没办法呀，咱不需要钱吗？需要军饷，不拿30万银子，连他这个县太爷全扯到里边，再上报天子，让皇上处置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曾国藩心说，我成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标榜着铁面无私、两袖清风，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？现在拿国法变成了交易了，显这合适吗？哎呦，我的大人呢、啊、您别钻牛角尖了，就得到时候就得变通啊，不变通玩不转，您说谁管咱？好的，要不说有时候曾国藩也做温馨的事儿。咱为什么说这段书？就为筹措银子，有时候这良心呢也得转转个，有时候也得藏到嘎吱窝，没办法呀。终于这个事儿达成协议了，敲了一竹杠，敲了30万两银子。万载县的知县疼得直咧嘴呀，捏着鼻子拿出30万两银子，才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保住自己的大舅哥的性命。不拿银子，官丢了，脑袋掉了，都好不了。30万银子可解决问题了。曾国藩心说，这事干的缺德呀，但是特殊情况，迫于无奈，养兵要钱，打仗更需要钱，哪离开前情？朝廷不拨钱，地方不给钱，再不干咱得卖快，钱从哪儿来呀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脚。万载县知县黄守义也不是省油灯，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抽了空到了江西省城南昌，见着江西省的中丞，就是巡抚大人文俊，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，涕泪横流。当然他不能说实话了，他能说、哦、我让我大舅子去走私鸦片，我们俩中饱私囊，从中分肥，干了多少年了，他能承认这事吗？他就得栽赃无中生有。就说这曾国藩，法外之法，刑外之刑，设立礼卡干什么？ 咱们江西省地方有地方的制度，按照地方制度，人家商人该上税都上税了，他为什么在咱的管辖地界设立离卡制，上完税还抽税，而且敲竹杠敲到我们的头上来，不拿钱他就兴师动众，以武力威逼人，反诬曾国藩。这个文俊呢，是满人，正白旗的，对曾国藩一向不满。文俊心说：“这是我的江西省啊！你说你占据了安康府，啊，占地儿占地儿吧，战争年月，你驻扎可以，你怎么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，还敲诈我手下的父母官啊？这还了得吗？”文俊就给皇上打了个报告，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。那么什么后果咱下文再说，总之埋下了祸根。但是说曾国藩得了30万两银子，哎呀，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战船也能建造了，也可以招勇了，也可以打造刀枪，受的那些损失多少的能弥补弥补，这心情啊多少开朗一点。正在刚见点恢复的时候，噩耗传来，自己的左右手塔七步病重身亡，塔七步死在金牛屯。得着这个不幸的消息，曾国藩眼前发花，坐在那儿都起不来了。塔七步算算才32岁，人在中年，日照中天，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死了。科学呀，科学死的。那阵没这个新名词，其实是什么呢，就是肺癌，死于肺癌呀，绝症。曾国藩悲痛欲绝，率领文武大员赶到出事地点，给塔七步隆重的安葬。这个打击可太沉重了，曾国藩的心呢一下就掏空了。原来他设想的挺好，塔七步是满人，而且这个人非常好，我跟塔七步好好合作，我提拔他，推举他，将来塔七步当了大官，我在他的治下都可以，但是实权我抓着，省着皇上和那些满人对我不放心。因为以皇上为首的满人对汉人不放心，我这呢有个挡箭牌。果然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没想到中途上塔七步死了，这个打击太大了。简短接说，给塔七步安葬之后，曾国藩拜表进京，请示皇上要在塔七步的家乡给他建造陵园，修造昭宗祠，设立祠堂。报告打上去了，连日来曾国藩心情忧郁，寝食不安，现在本来在困境之中，左右手再没了，他心里能安静得了吗？这天晚上罗泽南来了，挺晚挺晚来见曾国藩。曾国藩一看见罗泽南，心里特高兴啊，左手塔七步，右手就是罗泽南，现在就剩他了。结果一谈话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之外。罗泽南半天没说出话来，有事吗？说吧。大人，我向您辞行来了。 什么意思？我打算带着我手下的乡勇，我拉到湖北去。我打算把武昌再夺回来。大人呢，您现在在江西，我打算自己拉出去单干。曾国藩坐那半天没喘上气来， 真无论如何没想到，罗泽南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，在危难之时要把人马拉走。哎呀，泽南呐、啊，你看到现在我的困境没有？我们形成一个拳头，尚且力量单薄，你要把你的人马拉走，我就更孤立了。江西的局面如何能打得开啊？咱这么办行吗？把九江拿下来，把湖口拿下来，你再走，我绝不挽留。当然，我考虑不是一天了。塔奇布没死之前，我就想跟您说，中间发生了这种不幸，我知道您心情不好，所以我迟迟没有张嘴。我虽然拉走，并非是跟您分了心了，并非如此。我看江西的局面很难打开，想要收复九江是比登天还难。我看现在趁着长毛子无备之时，我出骑兵攻占武昌，我把湖北的局面打开，到了那时咱们在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大人，你就答应让我走吧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这话我不说。好吧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不勉强了。你过去的人马还不算多，你看，要兵这有兵，要将这有将，要器械还有一部分，凡是能带走的，你随便拿吧。曾国藩说这话好像没哭了，心说罗泽南呢，你可不对呢，这不是落井下石吗？我现在什么处境，你要跟我分道扬镳，摘我的心呢？但是曾国藩刚强，强拧的瓜不甜，他知道罗泽南这个人一经出口也不得不如此。